我们开始来为马可第二章祷告了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很快的进入马可第二章。主啊，我们再一次宣告，主耶稣，你是我们最大的恩典的来源。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相信你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主啊，你所想的就是我们这个末世的基督徒。主，我们仰望你，我们也求主你的医治、恩膏、能力，还有你荣耀的同在，能够降临在我们身上。是的，主耶稣，你是我们的最伟大的君王。主，我们仰望你，我们也盼望能够早早的见到你。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
好，我们从第二章开始哈，今天我想就要把它28章讲完哈，所以我们开始，我们请 Miggy 哈，麻烦你念第一节，念到17节，谢谢。
好，马可福音第二章。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4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菲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好，谢谢。在第二章一开始呢，我们就看到一个摊子哈。那耶稣基督呢，他又进了加百农哈。我们前一阵子才看到他在加百农一个会堂赶出一个这个被鬼附着的人哈，然后耶稣用几句话就叫那个鬼出来，那个鬼就乖乖的出来了哈，所以以至于众人都很惊讶哈。那个时候安息日治病的时候呢，他们都没有说话。那么在这个地方第二章呢，他这个不是在安息日治病，但是呢，在马太跟路加的记载当中呢，有一些的就是从耶路撒冷来的哈。这个文士跟法利赛的有参加这个聚会哈，所以每一次有特会的时候呢，一定会有一些的人来参加哈，他们可能怀着这个动机呢，不是说来寻求神的恩膏，不是来寻求神的恩典，不是在寻求神的同在，可能是来挑毛病的哈，可能是来看热闹哈，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道理哈，因为他们从不同的人呢会有一些的报告哈，他们会一传十，十传百哈，就说耶稣会治病啊，耶稣会赶鬼啦，耶稣呢会传道啊，那么这些人就闻风而来哦，他就赶快聚集。然后你会发现到很多人都喜欢到耶稣的面前，连门前都没有空。 耶稣在 对他们讲道，在这个讲道过程当中呢 nothing happened， 没有什么奇特的事情发生。在这种没有奇特事情发生的时候呢，那一般来讲呢，你也挑不出什么样子的毛病来。那直到有一个人，一个摊子，他要来见耶稣，那么是他四个朋友带他来的。这个四个朋友呢，就上了这个屋顶啊，那在他们那个加利利的海边啊，因为加利利的海边呢，他的那个房子呢都是有一固定的斜坡嘛，因为那个加利利海哦，其实是湖啦，不是海啦，那个湖，那当然你说那个就是一块的凹地嘛，凹地下来当然就是有一个斜坡就往下，所以他们那个在那个地方的那个土地的当然就有一定的斜度，那就是因为这个斜度呢，所以他们的房顶呢就比较容易上去。它的不是平地上面盖的，它是有斜坡的盖的，所以按着这个斜坡呢，人很容易的就上了这个屋顶，所以他们就很容易的上了屋顶。那上了屋顶呢，他们这个屋顶不像我们今天不像我们今天的这个结构哈，我们会贴瓦片啊，或者是贴那个 composition 哈，那个时候没有这些东西啊，那些东西有瓦片啊，或者是根本就是几块竹子几个撑着，然后呢很容易拆的哈，他把它拆开来，然后就把那四个把用四个脚就把那个人垂下来了。那当然耶稣基督看着这个屋顶被拆，从上面垂下一个摊子，这个大家注意力都注意到了哈，那耶稣也注意到了，那所有旁边的人都注意到了。这时候耶稣可能讲到的过程当中呢，就被终止了，就被打断了。然后耶稣基督他说看见他们的信心，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是一个很平常的人，假定我们今天在开聚会，你是一个特会的主要讲员，然后在讲到讲的正兴高采烈的时候，突然风动一声，哎，屋顶开了 ，OK， 上面呢垂下来是四根大绳子垂着这个一个摊子到你的面前来，然后呢众人就在那边议论纷纷，然后呢大家在想说这个特会的老师。这特会的牧师会不会生气啊，会不会把这个所谓的传道的这个水流给打断了，他可能是在讲一个很精彩的事情，然后突然之间就把这个人垂下来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想说，哇，这个老师会不会骂他一阵子哈，或者是说这个老师呢就会讲说，哎，你们干什么？你们在打断这个聚会哈？哎，先把这个人抬到旁边，我待会儿再来医治他。但是显然没有啊，耶稣没有说什么。耶稣说，哎，小子，你的罪赦了。那这个就是你可以讲说，耶稣基督他的回答，耶稣基督当时的反应是出乎众人意料之外的。这个不太像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不太像是一个这么有名的拉比会做的事情。耶稣基督他放下了他所有的讲道，放下了他在传道的这个过程当中立刻来医他。为什么？因为耶稣很欣赏他们的信心。那你会问，这个信心到底在哪里？这只是四个人帮这个人抬下来啊，是的，不错，起码他们知道，也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可以医治这个摊子，虽然这个摊子真的没有办法挤进去，他真的没有办法，这个摊子很想听到，这个摊子很想得到医治，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们呢只好把屋顶给拆了。你就可以看到他们这五个人的心是何等的迫切，四个人抬着这个摊子，四个人的心跟这个摊子要得医治的心是何等的迫切，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要看的。尽管好像打断了当时他在讲道，尽管好像阻碍了众人听到的事情，好像呢我们中国人如果会在旁边看的时候一定会讲说，哎呀，这个人实在是 太大胆了哈，他要耶稣现在医治他，他难道不能够等特会结束以后再医治吗？我们可能会这样子去想，我们可能会这样子心中会有这样子的低估，可是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你放心吧。那这个马上就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就议论纷纷了，诶，这个反应呢是非常的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的反应当中，居然还讲了一个让他们觉得说，哦，这个是健忘的话，谁可以赦免呢？耶稣，你算老几啊？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讲几句话？除了神以外，神能够赦罪呢？ Now that's exactly the point， 那就是这里面要所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耶稣是谁？耶稣就是神啊，除了神以外，神能够赦罪呢？这就是他们在议论纷纷当中呢，他们想不透，或者是说他们的思想还没有完全的搞明白，原来耶稣就是神啊，原来耶稣就是那三位一体的神啊，原来耶稣就是那以色列的圣者，是神的圣者 The Holy One。 除了神以外，谁能够赦罪呢？是的，只有耶稣可以赦免罪。那你在这边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人要得到 physical 一个肉身上面的医治，但是耶稣基督先解决他心里面内心里面的罪，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如果我们要今天有一个医治的事工的话，耶稣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先解决人的罪，然后我们再解决他的肉身上的病。你会看到这个先后的次序，耶稣先赦免他的罪，然后再医治他。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想说，哦，我们先医治再解决他罪的问题。 No， 我觉得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地方在讲说，人的罪是生病的根源，人的罪引起了身体上面的疾病，所以先解决罪的问题。而且我觉得我们有些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先解决人的罪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 priority， 这是一个优先顺序的问题。但你可以看得到耶稣基督在这边跟他们讲的一个观念，就是我有赦罪的权柄，就是耶稣基督他有赦罪的权柄，他愿意赦免他，是因为看见他们的信心。什么信心？就是这个人可以得医治。虽然他们那个时候这五个人还不是太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看上了他们，说你们的信心我喜欢。原来他们呢，他们就在这个得医治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这种盼望当中，其实就表示说他的医治原来带有他的罪要得到赦免的意思。可能这五个人都不知道，原来你来寻求得医治就是要寻求你的罪得赦免。我们今天可以开一个医治布道大会，可以告诉大家耶稣爱众人，耶稣可以医治。可是你知道吗，医治最重要的本身最重要的本质就是要医治灵性上面的疾病。所以我觉得还是劝人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神的医治就要临到他。第八节，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那个心的原文是灵的意思，所以在灵里面你可以 sense， 你可以去感觉到他们就这样心里面议论纷纷啊。所以耶稣马上就回答，这样他的回答不是跟他们辩论，他的回答不是引经据典的说这样说那样说，不是说哪一章哪一节圣经里面如此说，他是说我告诉你，我就是叫他起来行走，让你们知道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那请你注意啊，这个地方是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里面第一次用人子这两个字。当这个人子这两个字出来的时候， Son of Man， 人子出来的时候，其实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对于人子这个事情啊，因为以西结书里面讲最多的是人子，再来还有一个但以理书里面的人子，这个人子就是将来要得权柄要治理国度的，他的国度是直到永恒的，是在 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所讲的这个人子，这个人子是很不得了的，但是这个人子他说他有赦罪的权柄。如果他们其实一定的啦，那个是文士啊，一定是对圣经很熟悉的。当他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权柄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把他联想到但以理书那个人子，所以他们知道耶稣在讲耶稣他是谁，他是有赦罪权柄的，就是呢将来要得国，而且他的国度权柄是直到永远的啊。这个就是一个耶稣基督其实在这个地方早就已经彰显出他的身份跟地位了。然后第十节我们就看见，十一节我们就看见耶稣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所以那个人当场起来把褥子拿起来，砰，就当着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至于众人都惊奇，包括那些文士们，归荣耀给上帝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样子的事情。那么在路加福音记载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也讲，他说众人都觉得很害怕，因为他们从来没看过这样子的事情。因为这样子的事情不仅彰显神的荣耀，他彰显出耶稣基督所说出来的话带着权柄，耶稣基督的话带出了能力。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讲到，就是说主的能力与耶稣基督同在，与耶稣基督同在，所以耶稣基督可以行神迹。那换句话说，今天如果上帝的能力聚集在这个会场当中的时候，你跟我都可以行神迹，都可以医治，因为医治的能力是从圣灵来的，所以我们恳求圣灵常常将医治的恩膏在我们身上，要彰显出神的荣耀。我要归一切的荣耀给神，因为只有耶稣可以医治，我们不可以赦免人。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像耶稣在这边讲说，小子你的罪赦免了，我们不能这样讲，但是我们可以说，如果你愿意认罪悔改的话，你的罪必定赦免，那奉耶稣基督名来祝福你，来医治你，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好，这个就是前面哈十二节当中呢比较重要的重点，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回答，耶稣基督他出人意外之外的这个吩咐他起来行走。所以一个讲道的跟一个行异能的，这两个都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今天有太多的传道人有会讲道，但是没有能力，我们需要更多的能力彰显在神的教会里面。好，从十三节到第十七节讲到一个叫利未的，这个利未呢他就是马太，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那个马太，他以前是做税吏的，税吏的就是帮罗马人收税的。那么这个税吏在当时呢是职业不是太好的，那犹太人当时他们笑这个税吏呢，就是等于是笑他们是卖国贼，在他们说这个是最不好的职业，因为他这个职业虽然有钱呢，可是呢会被于他们自己的同胞瞧不起，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帮罗马人来向犹太人收税。那么他们借着这样子职务的方便呢，也同时呢也会多抽一些税，肥了自己哈。所以这些人呢就是税吏，税吏跟罪人几乎是画上等号。所以呢这些在税官上面坐着收税的这些的人哈，那时候的犹太人对他们是心里就很不痛快，很不喜欢他们，那背地里面常常咒诅他们，常常说他们坏话。那税吏当然马太当然也知道了哈，那马太那也没办法，那是他的good business 哈，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差事呢，起码呢他还可以捞点油水哈。那么在这个地方所要注意的呢，他在这边特别讲利未，他不是用马太。那利未的原文就是联合的意思哈，如果你看创世纪，那利未生下来就利未是联合，那联合的意思呢，在创世纪里面你可以看见的，原来利未本身呢本身是被咒诅的啊，因为利未跟他的哥哥西面呢他们非常的残暴哈，但是没想到神拣选了利未啊，利未支派就从利未人开始的哈。但是这个利未呢本来 本来就是一个凶猛凶残的人，但是呢现在开始呢要进入服事了。所以不管说我们过去是什么样子的人，那耶稣基督他都能够使用。所以呢立位，你来跟从耶稣基督，那他也愿意跟从耶稣基督。那对于我们现在这世界上，如果说你从事的职业不是一个很好的职业，是人家看不起的，是人家不喜欢的啊，或是人家鄙视的轻视的，不管你做什么样的职业，只要上帝呼召你，耶稣呼召你，你就可以跟着耶稣啊。其实这句话我相信在历史历代当中呢，会安慰了很多很多的人，很多那种被人家瞧不起职业的人，他们也可以起来跟从耶稣。所以他跟从耶稣以后呢，他就找他的朋友啊，利未是税吏，所以他税吏的朋友一大堆啊。所以呢税吏跟罪人啊，他们就叫税吏跟罪人啊，在与耶稣的门徒与耶稣一同作息啊。那那个时候呢文士，法利赛人中的文士哈，他们就来开始分化。请注意哦，他们这个就是敌人攻击我们基督徒团体的一个方式。他们的方式是什么？他说看见耶稣跟罪人税吏一同吃饭，然后他们就对门徒说哈，你会发现到就是说，如果敌人要来攻击教会的时候，通常教会对攻击教会的方式不外乎攻击牧人，攻击牧师，就会跟我们下面的羊群说，你们看那个刘牧师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你就开始会听到一些不太好听的话，会开始来质疑，会撒下一些怀疑的种子，会撒下一些不好听的话，让人家听，虽然无心听到，可是总是会有一些不好的印象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呢，一直禁止我们弟兄姐妹在说闲话。那特别在雅各书上，他讲说颂赞跟咒诅的话就不应该从一个泉源里面出来啦。所以雅各书的意思就是说，既然是信耶稣的，我们颂赞遵从上帝，遵从耶稣，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咒诅人。其实这个咒诅包括说人家的坏话。我觉得基督徒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操练，就是说我们尽量在讲到任何人的时候呢，我们都不讲他的不好的地方。因为你一旦讲一个不好的地方的时候，人家就会有一个不好的印象啊。当然如果说你讲给比较有分辨能力比较明智的人的时候呢，他会呢先打个问号啊。那有些人呢就是你讲什么他就相信什么，然后他到处就跟着去传啊。所以在传话上面以及对于人的这一种的description, 我们当然是尽量要小心一点啊。那在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说，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他是在分化，他是在对那个门徒说的。你看，哎，他说他跟税吏跟罪人一起吃喝嘛，那这个东西其实这个隐含的意思就是说，你看看你的老师啊，怎么跟税吏跟罪人坐在一起的，你还要跟从他们嘛？这个是隐藏的话语。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敌人的一个攻击，一个攻击我们基督教团体里面，先攻击你的。领袖怎么攻击你的领袖呢？就撒下这一些不好的问题哈。你看他跟罪人跟税吏一起吃喝哈，但不管怎么样呢，这样子就会造成一些的杀伤力。有些人呢中了这个地雷，有些人不会中了这个地雷。所以这就是跟我们基督徒到底有没有成熟有关系。基督徒有些人不成熟的，他就吃下去了。一吃下去以后呢，你就发现到奇怪，有些时候在教会里面会发酵的，那这些的问题，这些的不好的印象呢，就开始发酵。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耶稣听见了，耶稣听见以后呢，他也没有去责怪 那一些人，你看耶稣基督他的回应，他没有说你们这些混蛋，我斥责你们哦，你怎么可以随便跟我的学生，随便跟我的门徒这样子讲话，你简直是在投资这个怀疑的这个问题，你是在分化我们。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他用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他也没有辩论，他只是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他一方面是为税吏这个利位马太哈他们来辩论，他一方面又阐扬了一件事情，哎，有病人才需要医生，哎，我来不是招义人，来是招罪人。是的，我来跟他们做朋友，我来跟他们一同作息，我是在拯救他们。我来招他们是因为我要给他们传福音，所以我要跟税吏罪人做朋友。那另外一方面也告诉他们说，我的门徒跟我在一起也是做同样的福音事工的。所以在一个地方呢，一方面呢抵挡了啊，抵挡了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的攻击，二方面呢同时呢也怎么样，也巩固了门徒对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工不会再怀疑。所以你可以讲说，当他们撒下这种怀疑猜忌的种子的时候，那正好耶稣基督出来就把这个他所做的事工再一次的巩固了，强化了他门徒跟随耶稣的意愿。他们知道耶稣在做什么，耶稣是在招这些税吏罪人，让他们有悔改的机会，因为这是天国的事工。所以这个天国的事工就是在招这些罪人， OK， 所以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了，有病人才需要哈。所以这个地方也同时回答一个问题哈，我们很多的人说有些的人啦哈，他说他生病不要看医生了，他凭信心哦，耶稣可以医治他哈。但是耶稣基督这里并没有反对医生哦，耶稣基督并没有反对医生哦，耶稣说有病人才需要医生嘛。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我们看下去哈，我们从十八节一直到二十八，我们请那个Alex 帮忙念一下好不好？十八节到二十八节，谢谢。
当下，耶稣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耶稣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他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家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好，谢谢。因为我们接下来看到，在这个利未的这个家里面摆设宴席，那他们就来分化哈，就来质问啊，先质问他的门徒，你们老师怎么这个样子？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呢，另外呢一件事情发生的就是约翰的门徒进食哈。那约翰那个时候，施洗约翰，我的意思，施洗约翰可能已经殉道了哈。 那所以他的门徒倒很乖，还进食哈。那所以这些的人就来问耶稣了，好的，你看啊，哎，你的门徒都不进食哈，约翰的门徒、法利赛的门徒都进食，你的门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那这个时候呢，很可能呢，就是他们也认为啊，耶稣应该有教他们进食吧。那耶稣如果知道他的门徒不进食的话，那耶稣应该是他身为他们的拉比，身为他们的老师 ，OK， 他应该去骂他们才对啊。你看到没有？所以你要去分化一个群体，你是对老师下手，你也对他的门徒下手。好，你对老师就说，你看你的门徒不守规矩，你的门徒一定没有守你这个进食的这个吩咐。所以你看你这个门徒呢跟从你啊，他们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敌人的妙计啊，敌人的贼计。所以我们呢知道的人我们就要小心啊。但是你看耶稣在这个地方，耶稣难道不知道他们的伎俩吗？耶稣当然知道了。耶稣可是有没有骂他们呢？没有，耶稣基督没有骂他们。耶稣反而呢，反而让他们这个问题呢，他来解释他们为什么不需要进食。那么他这个解释不需要进食的时候呢，他的门徒听见了，也更加深了他们原来不进食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讲呢，他们这个敌人怎么样的施诡计，怎么样子想要来分化这个团体呢，都没有用。因为耶稣基督在那替他们挡着，耶稣基督替他们答辩说，因为耶稣没有吩咐他们进食，他们可能从来没想过，耶稣呢居然没有叫他的门徒来操练进食，这可能是他们当时的，也是带给他们一个非常大的这种惊讶。那耶稣的回答是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离开，那日他们就要进食。那这个地方就彰显出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啊，因为按照他们的旧约，他们的进食啊，如果你看以赛亚书58章的话，他通常表示要亲近上帝，认罪悔改。那么进食呢，通常就是刻苦己心啊。这个在圣经上旧约里面，你再看到那个刻苦己心哈，那个他们犹太拉比的解释就是刻苦己心，就是进食哈。他们在赎罪日进食，致死劳我。但是呢，在他们进食的日子当中，唯一的例外，这是他们犹太人的传统，唯一的例外是什么？唯一的例外就是有人结婚了，你们家里面有人婚宴结婚的时候，哎，你不能进食，就算你那个时候是在进食当中，你也应该为了婚宴的关系，你也要去跟那些人同欢乐、同庆祝。换句话说，你说哎呀不行，我每个礼拜二啊我要进食，这是我的一贯的这个习惯哈。哎，但是不巧啦，你的兄弟或者你的姐妹结婚呢，他们一结婚就是一个礼拜的这个婚宴呢，你不能说我礼拜二不吃，不跟你们吃，你们吃吧我不吃，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按照他们犹太拉比的规定，说你不行，你一定要参加婚宴，你要跟他们一同快乐，你不可以进食。你不可以进食，所以耶稣在这边讲说，哎，新郎同在的时候，他们不能进食，为什么？因为他们还在婚宴当中啊，新郎还跟他们在啊，他们正在很 happy 啊，很快乐的时候啊，你不要说我要进食，好像你一副非常的，你好像你非常的清高啊，你好像我要亲近上帝哈，你们这些俗世之人离我去吧，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个是该快乐的时候就快乐。不可以说你一定要这样子，不是，新郎还同在啊，你要跟新郎同在，陪伴的人就不能够进食。那耶稣基督在这边讲的已经在讲的太清楚了，因为犹太人他们对神的观念，神就是他们要娶他们永远为妻的神， 而且呢，神要做他们的新郎。所以耶稣就讲说，新郎同在的时候呢，就是耶稣他会活着；新郎离开了、走了、死了，哎，他们就要进死。所以这个地方呢，耶稣基督已经把他的身份呢，表明的也是很清楚。所以在前面呢，他就说，哎，他是这个赦罪的权柄。哎，他在这边讲说他是新郎，是上帝。所以在这边讲的他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可能听得都傻眼了，他讲的话很有权柄，这是一个耶稣基督很了不起的一种表白，这是耶稣基督很了不起在告诉他们说他是谁。可是在这个告诉他们他是谁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耶稣基督又非常巧妙的，而且就是以这个来应验经上所说的话来指证他是谁，可是都没有说破嘴。所以他们也是知道耶稣基督在讲什么，可是又拿不出什么话来回应他或是来回击他，因为他们回击的话，耶稣就会引经据典跟他们讲说，哎，这个我讲的是圣经啊，有什么地方错啊。哦，这个地方他们也不敢太挑战他的权柄。好，你看21节22节是在解释禁食不禁食，他说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唯恐所补上的新布要坏了旧衣服。那请注意啊，21、22节是跟着前面那个新郎的这个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新的观念有关系的。好，耶稣说，哎，新郎哦还在，他说呢，你要接受这样子的观念，你需要有一个新的皮带 ，new wine skin， 新的皮带，这个皮带装酒的哈。那个以前呢，因为没有像我们现在有什么瓶子啦，有塑胶瓶啊，有玻璃瓶啊，那么容易啊。他们以前装酒就是装那个 wine skin， 是羊皮的一个袋子，一个囊子。那你装了酒，因为酒会发酵，就会把羊皮给发酵了。如果你装了新酒的话，你就会破掉了。衣服一样，补的东西呢，新的跟旧的没有办法缝在一起。缝在一起的话，一撑水一洗一晒干，哎，它的那个伸缩的这个新的布跟旧的布伸缩的那个尺度不同啊，所以会很容易扯破。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新约。新的观念，新的这个新郎的这种观念，你要有一个新的皮带，你的心里要准备好，你要有一个新的心，你要新的看见，你不要再用旧约的方式，旧约的这种框框来看待耶稣基督，你要接受耶稣基督，你要有新的概念。其实一个从一个旧约的角度的人哈，要来接受耶稣基督实在是很不容易。我们真的很感谢主，我们没有犹太人的那旧约的框框。如果你跟我今天有犹太人的框框的话，你跟我也很难去接受耶稣基督的。怎么说呢？就像今天犹太人现在信耶稣的人不到1%，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传统，因为他们的习惯，很难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因为耶稣基督其实在约翰第6章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说吃我血喝我肉的人，他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他里面哈。那么这个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讲，他们从来不吃血的带血的动物了，又何况是吃人的血。简直是不可思议啊，就从他这样子的文化背景当中，他要来接受耶稣基督，这不太容易啊，真的是不太容易啊。但是耶稣说，你需要有新的皮带，才能够装新酒，这是一个新的道理。这个新的道理从他们一个传统的犹太人的心态当中，这是一个新的观念。如果你不更新你的心思意念的话，你很难接受 因为这个新酒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这个新酒是要打破他们对于律法的这种观念啊，因为他们律法的观念被他们的这个整个的啊犹太人的这个律法主义哈啊，有法利赛人哈，有拉比所讲的很多米西玛这个捆绑的很厉害哈，就拿安息日的律法来讲的话，就已经非常多了哈。他们已经被捆绑的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翻身啊，很多的事情在安息日都不能做哈，所以安息日变得不是安息了，因为安息日很怕判了什么，犯了什么样安息日的利率。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样子，耶稣说 No， 你们要有一个新的观念，你们要更新啊，你们要新的皮带才能够装新酒啊，不要再穿旧衣服了，要穿一个新的衣服。这个新的衣服就耶稣基督而言就是耶稣他自己，所以我们要披戴耶稣，要穿新的耶稣的衣服。如果你没有披着新的耶稣的衣服，你还是会去守旧。守什么东西呢？安息日不该要做怎么，安息日要做这个。OK， 那什么时候献祭，怎么样献祭啊？那些很复杂、很繁琐的这些礼仪制度，都你还要去守。守完了以后呢，你还要连吃啊、喝啊，都要遵守他的规矩。他的规矩一大堆。耶稣说 ：“No， 我们需要新的了哈，我们需要新的观念了哈。那就像耶稣的洗礼跟约翰的洗礼是不一样的咯，耶稣的洗礼是圣灵的洗礼，约翰的洗礼不是圣灵的洗，而是水洗。就光是这个洗礼呢，就要有一个新的观念啊，你再也没有水这个观念，你是用圣灵，就好像耶稣把我们丢到圣灵的海洋里面去，让我们整个人被圣灵浸泡住，让我们整个人投身在圣灵的海洋里面，我们全身都被圣灵抱住了。啊，这个是耶稣基督对于圣灵的洗一个新的概念啊。因为施洗约翰讲嘛，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啊，将来有一个人他要用圣灵给你洗。所以换句话说，施洗约翰他是在约旦河里面替众人施水礼。那么他说耶稣他要用圣灵来替我们施洗，那个圣灵呢，如果说要像施洗约翰所讲的话，那么圣灵就好像一道圣灵的河流，然后耶稣就把我们进入到圣灵的水流里面，我们每个人都被圣灵怎么样，圣灵给浸泡过了，就像施洗约翰为众人施洗的时候，把众人呢就进入到水里面去一样。OK， 但我们这样子的思想，我们这个样子的领受是需要新的皮带，而不是旧的皮带。因为旧的皮带你会想老半天，想破头，想不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后安息日原指是安息日的主。那么很简单，安息日不能做的事情就是不能够做工，不能够掐麦穗，因为掐麦穗在当时他们的那个米西纳里面他讲得很清楚，不能够随便这样切麦穗，这样等于是做工，做工是犯了安息日的日。所以呢，法利赛人对耶稣说，你看你的门徒们又是做了不可以做的事情啊。这个他们要击打这个团体哦，还真的是不遗余力耶。有人做错事情的时候立刻找他们的老师来质问啊，你看你的门徒又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还是一样不厌其烦的用圣经来解释啊，他说经上记得说大卫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是怎么样的事情呢？原来就是大卫有一次因为逃避扫罗的追杀，逃得很急啊，就跑到那个拿坡的这个一个城里面去啊，他那是一个祭司的城，那个祭司应该是记在撒加利亚，不是撒加利亚，对不起，撒母耳上，应该是21节吧， 在二十一节吧，应该是OK 二十一节，对，他在拿伯的祭司亚西米勒那边去哈。他说我跑到这边来，然后我没有东西吃啊，你有什么东西吃？那个拿伯祭司亚西米勒跟他讲说，他说今日不是更洁净吗？哈，祭司拿圣饼给他，因为那里没有别样的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哈，所以他就讲说那个陈设饼可以吃啊，可是那陈设饼只有祭司可以吃的。那可是那个时候大卫在逃亡嘛，哈，那逃亡呢在祭司家，祭司刚好撤换新饼，所以我可以告诉你那天正好是安息日。因为呢他们按照他们的惯例，他们是在礼拜五下午，就是在安息日之前的那个黄昏，就礼拜五下午三点钟的时候撤换新的饼。这个新的饼撤换下来以后呢，只有祭司在圣所里面包括在外院可以吃。那么这个吃啊只有祭司可以吃，但是那时候大卫跑到那个祭司的那个帐幕里面哈，当然他没有进去那个圣所，我相信他没有进去圣所了哈。那这个撤下来的陈设饼呢，摆在那边呢，只有祭司可以吃，但是他跟他要，然后呢，按照圣经的记载呢，对，他就给他们吃了哈。那一天呢，刚好是安息日，是耶稣基督就用那个安息日的日子，他说这个神的殿里面的这个饼啊，只有祭司可以吃啊，啊怎么你们都没念过吗？在安息日你肚子饿了你就可以吃啊，这个算不算是破坏了这个尼西玛的这个米西纳的这种规矩呢？看起来好像是破坏，可是耶稣基督用圣经的话来抵挡，圣经没有责怪这个祭司做错了，圣经也没有责怪大卫做错了，圣经在讲说他吃了，而且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吃的。所以耶稣基督他在那边讲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耶稣基督呢，就两三句话就把他们塞住了他们所有的理由。耶稣基督不客气啊，他讲得很清楚，他们这样做是可以的，所以耶稣的门徒也可以吃啊，在安息日敲麦穗，肚子饿了嘛，就吃了嘛。所以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这个在旧约里面就有一个例子啊。所以换句话说，他对于米西纳就是犹太人哈。他们祖宗遗传下来的一个叫做什么？叫做古人的遗传哈，他们呢积蓄在一起，那个叫做 Mishnah 就是所谓的口传律法，加上历世历代的拉比写的一些的文集凑成起来的他们一般的犹太的信徒呢就会遵守的。那么耶稣就说，其实在安息日的时候为什么他不能吃呢？为什么不能敲麦穗呢？难道你们没有念过这段故事，这段圣经吗？所以耶稣基督呢，他引经据典的拒绝，而且告诉这些质问他的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他的门徒可以吃喝了，你们不要再来分化我们了你不要再来说坏话因为这个是可以的 ，OK。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真的是很恩待，神真的是很恩待我们。我们今天呢，不用去死守这些摩西的律法，我们也不去死守这犹太人的漏规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皮带，我们要装这个新酒，而且这个新酒呢，会让我们得以自由，新酒会让我们有能力。新酒会让我们有更高的看见，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有自由不去犯罪。谢谢主啊，实在是太棒了。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关于马可福音第二章，我讲得很快，我相信我讲了很多应该你们都知道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彼此有一些的分享，有一些的复习，也盼望我们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些能力，我们叫摊子起来行走，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有没有问题？新皮囊是我们的什么？新皮囊就是我们的新的观念啊，新的怎么讲？新的新的就是新的怎么讲？新的心态啊，新的对我们外邦人来讲，对我们外邦人接受主耶稣，我们也是一样哈。比如说，我们可能以前每个人的背景啊不一样。可能有些他是佛教徒，可能有些他是回教徒哈。但是接受耶稣基督以后呢，那你要有一个新的皮带，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观念。OK， 我们的嘴巴可能以前常常咒主人的，现在不是了，现在一个新的皮带，就是要常常祝福人哈。我们在很多的事情的观念上面呢，也会更新哈。我们看见一个人常常发脾气的时候，我们不会被他所讲的话影响。啊，我们会看这个人，我们会看到他灵里面的问题，我们会看见就是说主啊，现在要怎么样帮助他，而不会被他的话的内容还是他的情感所伤害。因为我们说看到的是神怎么样要怜悯这个人，神怎么样去医治这个人。或者是这样讲，我们的新皮带就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有一个新的看见。我们的看见不是我的自身现在是不是被他正在贬损，我的自我价值不是在他的言语上，不是在他的承认与否，不是他看得起我我才有价值，不是他看清我我就没有价值。我的价值已经被耶稣基督所决定了，这就是我的新皮带。我有我新的认知，我是上帝的儿女，没有人可以把我从这个地位上挪开，这是我的新皮带。我的新皮带，我新的身份，新的地位，上帝给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知道，这就是我的新皮带。上帝要我传福音，上帝要我爱人，甚至爱仇敌，上帝要我做的事情，我知道我愿意，因为耶稣基督是我最大的梦想，能够碰见，能够遇见耶稣，将来能够遇见他，是我最大的梦想。所以这就是一个新皮带，那你可以讲说是我们整个人的心态问题，还有我们整个的人生方向的问题。我的人生不再没有盼望了。我以前没有认识耶稣之前，我对于未来没有盼望，可是我现在有很大的盼望。我们有新的观念，对于人际关系来讲，我不再为我今生今世所得到的，或者是别人给我的肯定而成为我的肯定，我的肯定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肯定我，我就得到了肯定。我也不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是什么，我在乎的是耶稣对我的看法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跟我相爱，因为耶稣基督跟我，你老，他爱我，他为我舍命，所以耶稣是我的生命，耶稣他为了我舍弃了一切，所以我们在回应他对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也说耶稣，我也将我的生命奉献给你啊，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新的皮带啊，我们要承接耶稣新酒，就是新的圣灵，那让圣灵来带领，让圣灵引导我们啊，这个就是需要一个新的观念啊，而不是说回去那种守旧的。旧的那种皮带啊，旧的礼仪制度里面所带给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就很自由，当然这个自由当中也有一些 道德的规范在里面，不是说随便乱来，因为圣灵所带给我们的必定是圣洁的，圣灵所引导我们的必定是做属神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新方向。好的，那我来做结束好了。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马可福音第二章里面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在我们许多的事情上面，主啊，我们需要你更多的恩典，更多福音，更多的神的道，更多神的能力要进入到我们里面。主啊，让我们心里面装满了新的皮带，我们要盛装新酒。我们在看旧约的时候，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旧约的许多的律法道理当中，我们看见新约里面新的启示，让这些新的酒装进我们的新皮带里面，好让我们储存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让我们知道，让我们也应用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当中。主啊，我们再一次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满有耶稣基督能力的基督徒，让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承接神国的福音，让我们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面，生活当中传福音的时候，在讲道的时候，主啊，将你的能力倾倒下来。主啊，你的荣耀的同在是我们的盼望。主耶稣基督，我们宣告你是我们最大的偶像，不是那种拜偶像的偶像，也不是歌星的偶像，你乃是我们所追寻的，你乃是我们心里面所盼望的。求你向我们每一个人显现，让你的显现成为我们的盼望，你成为我们最大的，在我们的幻想当中超越了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人物。谢谢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